华盛顿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角逐海上霸权，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海军军备竞赛，尤其以美国、英国、日本三个国家表现最为突出。美国仰仗自己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发出了挑战。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宣称将在5年之内建造137艘军舰，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不甘示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英美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88舰队计划，也就是拥有两支强大的舰队，每支舰队有主力舰8艘，每8年更新一次。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冲冲地加入了这场竞赛。就这样，列强们你造一艘，我造2艘，从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越演越烈。但是时隔不久，列强们开始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伴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各国的财政纷纷捉襟见肘。英国首先奉陪不起了，他早就已经被战争弄得财力匮乏，现在硬撑着加入军备竞赛，真是苦不堪言。日本也力不从心，为了实施88舰队计划，海军拨款已经占到整个国家预算的1/3。美国虽然财大气粗，但是要真正的压倒英国和日本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候，蔓延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各国人民要求裁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列强们的海军军备竞赛陷入了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倡议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这样美国既可以得到爱好和平的美名，又可以在谈判当中尽量的限制对方，争夺自己的优势。1921年11月12号，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的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的独立纪念馆，举行了华盛顿会议。为了渲染和平气氛，会场内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 U 字形的会议桌，桌子上覆盖着绿色的台布。10:30，等各国代表全部落座，东道主美国总统哈定走上讲坛，开始致开幕词。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恢复全世界的安宁。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限制军备问题和处理有关远东和太平洋的问题。前者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5个国家组成限制军备委员会进行磋商，后者则由与会9国组成的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共同商议。会议开幕的第一天，美国先发制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有利于美国的限制海军军备的方案。第一，停止建造主力舰。第二，拆毁一部分旧军舰。第三，以主力舰总吨位为标准，计算海军实力，确定各国的比例。英美两国的主力舰各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也就是5:5:3。辅助舰则参照主力舰的规定比例。美国想用这个方案确定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分享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这个方案立刻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对，坚决要求美国、英国、日本的主力舰之比是10:10:7。于是列强大会争小会吵，僵持了1个多月。最后美国使出了杀手锏，威胁说，要是日本坚持下去，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建造4艘军舰。日本知道自己实力不济，只好被迫同意美国提出的主力舰配比的比例。但是日本软磨硬泡，也争得了英美的重大的让步。美英向日本保证不在太平洋西部兴建或者是加强海军基地。美国、英国、日本三强的主力舰的比例刚刚搞定，法国和意大利又漫天要价起来，要求拥有35万吨的主力舰。美英哪肯答应，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硬是给他们打了个对折，17万5千吨。 摆平了主力舰，五国又在限制潜艇的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英国人最忌讳别人的潜艇，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让英国的舰艇和商船吃够了苦头，这成了英国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艇，法国则针锋相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声称如果不准海军弱国使用潜艇，那就等于把他们交给海军强国任意宰割，因此根本不应该对潜艇做出任何的限制。于是双方展开了唇枪舌剑般的争吵，英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说，英国绝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艇舰队。法国代表反将一军，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么我们立即取消潜艇。英国代表立即回击，基地遍布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艇，那对英国的威胁可能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要大许多倍。法国代表反唇相讥，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必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艇来研究研究海底的植物呢？美国看见英法的潜艇战陷入僵局，赶紧出来打圆场。可是由于大家的分歧太大，限制潜水艇的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只好不了了之。经过三个月的明争暗斗，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终于宣告闭幕。这一天，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五个国家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简称五国条约，确定了五国海军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比例是5:5:3:1.75:1.75。接着与会的九国还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这个公约名义上宣称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实际上是为列强尤其是美国在中国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华盛顿会议只是暂时的缓和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而列强们口口声声宣扬的限制军备不过是一个骗人的五彩肥皂泡而已。